杨皇帝名广，又名英，小字阿辟，是高祖的第二个儿子。母亲是文献独孤皇后。皇上仪表英俊，年少时就聪慧敏捷。高祖和皇后在所有儿子中对他特别钟爱。在北周时，凭借高祖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。开皇元年被立为晋王，受柱国滨州总管，当时13岁。不久受五位大将军，升上柱国，河北道行台尚书令，大将军之职不变。高祖命令相公欣、安道公李彻辅导他。皇上喜爱学习，善于写文章，性格深沉严肃，朝野都对他寄予厚望。高祖秘密命令善于相面的来和给所有儿子看相。来和说，晋王眉上有两根骨头隆起，贵不可言。不久，高祖到皇上居住的府地，见到乐器上的弦大多断了，又有灰尘，像是没有用过，认为他不喜好歌舞女色的娱乐。皇上特别会掩饰，当时被称为人笑。曾经观看打猎，遇到下雨，左右侍从送上游衣，皇上说，士兵们都淋湿了，我怎能独自穿这个呢？于是命令拿走。开皇六年，转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。同年，征召授雍州牧、内史令。开皇八年冬天，大举讨伐陈国，任命皇上为行军元帅。等到陈国被平定，抓获陈国襄州刺史施文庆、散骑常侍沈克卿、侍令汤惠朗、刑法监徐熙、尚书都令史继会，因为他们邪佞，对百姓有害，在石阙下将他们斩首，以向三吴谢罪。于是封存府库的资财，什么也不拿，天下人称颂他贤明。升任太尉，赐给鹿车、乘马、滚冕之服，玄龟、白璧各一双，又授滨州总管。不久，江南高智慧等人聚众作乱，调任皇上为扬州总管，镇守江都，每年朝见一次。高祖祭祀泰山时，皇上兼任武后大将军。第二年返回藩国。几年后，突厥侵犯边境，再次任行军元帅，出兵领武，没有遇到敌军就返回了。等到太子杨勇被废，立皇上为皇太子，当月应当接受册命。高祖说，我凭借大兴宫成就帝业，命令皇上出居大兴。当天夜里，狂风大雪，地震山崩，民房大多毁坏，压死100多人。仁寿初年，奉诏巡视安抚东南。此后，高祖每年避暑仁寿宫，总是命令皇上代理国事。仁寿四年七月，高祖去世，皇上在仁寿宫即皇帝位。八月，护送灵柩回京师。滨州总管汉王杨亮起兵反叛，下诏命尚书左仆射杨素讨伐平定。九月乙巳，任命被身将军崔鹏为左领军大将军。十一月乙未，前往洛阳。丙申，征发成年男子十数万人挖掘壕沟，从龙门向东连接长平、吉郡，到达临清关，渡过黄河，到郡宜、襄城，直到上洛，用以设置关防。癸丑，下诏说，前道变化，阴阳因此消长，沿袭和开创不同，百姓因此有序。如果天意不变，诗画如何能形成四季？人事不改，为政如何能立万民？易经不是说吗？通其变，使百姓不倦怠。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有德就可以长久，有功就可以广大。朕又听说，安于现状而能迁移，百姓因此大变。所以周朝有两都，符合武王的意思。殷人五次迁都，成就了成汤的基业。如果不顺民顺天，功业体现在变化中，爱民治国的人能不这样做吗？然而洛邑自古是都城，在王畿之内，天地相合，阴阳相合，以三合为控制，以四塞为坚固，水陆交通便利，共赴均等。所以汉高祖说，我走遍天下，只见到洛阳。自古帝王何尝不留心，之所以不建都，大概有原因，或者因为九州未统一，或者因为府库困乏，营建洛邑的制度，所以没有空暇。我隋朝开始就想创建这淮洛之地，日复一日，直到今天，念念不忘，说起来感慨哽咽。朕恭敬承受天命，统治万邦，遵循而不丢失，一心奉行先帝遗志。如今汉王亮悖逆，祸害波及山东，于是使州县、 有的沦陷于飞地。因为关河遥远，军队不能及时救援，加上滨州移民又在河南，周朝迁移英明意思在此。况且南方遥远，东方广大，顺应时机而动，现在正是时候。百官众卿都赞同这个决议，只是成州就地不堪居住，如今可以在伊洛营建东京，立即设置官署，分派职务，作为百姓的准则。公事的制度本来是为了方便生人，上面栋梁，下面屋宇，足以躲避风雨露水。高台广厦，难道说是合适的行制？所以左传说，节俭是德性的恭敬，奢侈是罪恶之大者。孔子说，与其不谦逊，宁可节俭。难道说瑶台穷室才算是宫殿吗？土阶彩船就不是帝王吗？因此知道，不是天下侍奉一人，而是一人主宰天下。百姓是国家的根本，根本稳固，国家才安宁。百姓富足，谁会不富足？如今所营建的，务必遵从节俭，不让雕墙高屋，在当今再起，要使低工减食，留给后世。有关部门明确制定条例，符合朕的心意。12月乙丑，任命右武卫将军来护为右校尉大将军。戊辰，任命柱国李景为右武卫大将军，任命右卫帅周罗为右武后大将军。大业元年春正月壬辰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立妃萧氏为皇后，改豫州为秦州，洛州为豫州，废除各州总管府。丙申，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。丁酉，任命上柱国宇文述为左卫大将军，上柱国郭衍为左武卫大将军，延寿公于仲文为右卫大将军。己亥，任命豫章王杨戬为豫州牧。戊申，派出八位使者巡视考察民风民俗。从前圣王治理天下，难道不在于爱民吗？使民富裕后再教育，家家风俗，所以能风俗淳厚，远方来归，近处安定，治理安定，工业成就都遵循此道。朕恭敬继承皇位，抚育黎民百姓，日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虽然遵循先辈功业，不敢失坠，常思为政之道多有缺失，何况四海之远，万民之众，未能亲自前往询问他们的疾苦，常担心隐逸不被举荐，冤屈不能申雪，一物失所会损伤和气。万方有罪，责任在朕，所以日夜叹息，而夜晚警惕，心怀忧虑。如今刚施政，应当宽大，可以分别派遣使者巡视考察各地风俗，宣扬教化，推荐提拔臣职的人才，表达申明隐伏的冤情，对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努力耕作的人给予优待免除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的人酌情救济。一夫劫富，金表齐门驴，高龄老人加给板授官职，并依照另外的条例赐给素帛。重病之人有事丁的，虽然有侍养的名分，却没有实际救济，要明确检查核实，使他们得到生存供养。如果有名声品行显著，操守行为廉洁，以及学业才能有一技之长可取的，都应访求采选，让他们亲身入朝，所在州县以礼送行。那些杜政害人不合时宜的，使者返回之日详细记录奏报。即有任命吴州总管宇文弼为刑部尚书。二月己卯，任命尚书左仆射杨素为尚书令。三月丁未，下诏命令尚书令杨素、纳言杨达、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，迁徙豫州城郊居民来充实。戊申，下诏说听取民间舆论，咨询百姓，所以能审知政行的得失。因此知道黎民急起思考治理，想要使隐伏冤情一定上达，伦理有章法。然而地方官承担朝廷委任，如果只是侥幸以求考核，虚假确立优劣，不存治理实际，纲纪因此不理，冤屈所以不能申选，官和重重阻隔，无法自行上达。朕所以建立东京，亲自慰问，如今将巡行淮海，观察省市风俗，期待正直之言只是空有文辞，而乡校之内却听不到，恐惧不安，日夜警惕，因此寝食难安。百姓中如有知道州县官员政令苛刻，侵害百姓，背公徇私，对百姓不利的，允许到朝堂密封奏报，希望四通通达， 天下没有冤屈。又在造建营建显人宫，采集天下奇禽异兽草木之类，来充实园林院囿，迁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到东京。辛亥，征发河南各郡男女700万人，开通济渠，从西苑引古水、洛水到达黄河，从板主引黄河水通往淮河。庚申，派遣黄门侍郎王弘、上仪同于世成前往江南采伐木材，建造龙舟、凤辫、黄龙、赤剑楼船等数万艘。下四月癸亥，大将军刘仲方攻打临邑并击败他。五月庚戌，户部尚书一封侯韦冲去世。甲子，火星进入太微垣。秋七月丁酉，规定战死者的家庭免除赋税10年。丙午，滕王杨伦、魏王杨吉都被剥夺爵位，流放边境。闰七月甲子，任命尚书令杨素为太子太师，安德王杨雄为太子太傅，河间王杨洪为太子太保。丙子，下诏说，君民建国，教学为先，移风易俗必须从此开始。然而言论断绝义理乖离，经历多年，增进德行，修习学业，其道逐渐衰微。汉朝采集坑坟之余，像线一样不绝。晋朝承袭动荡之运，扫地将尽。从此以后，军国多事。虽然学校不时建立，显示如同爱里，讲习有时陈设，几乎成为虚设。于是使穿亲子官服的人，并非因为学业优秀，治理政务大多如面墙，上临下替，纲纪不立，雅正缺失，道德消亡，实在有此。朕继承大业，想要弘扬大训，将尊师重道用以阐明其途径，讲信修睦，敦促奖励名教。如今天下统一，文书车轨相同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。四海之中，难道没有孝廉、秀才？各在家以及现在入学的人，如果有专心好古、沉迷典籍、喜爱礼法、学业品行优秀敏捷、能担当实务，所在地方访求采选，详细列出姓名上报，就应当根据他们的才能破格提拔。如果精研经术不愿出仕，可以依照他们的学业深浅、门荫高低，虽然没有入朝，都酌量准予给路。希望循循善诱，不久成才，人才济济满朝，何远之有？国子学等学校也应当深明旧制，教授训练生徒，详细制定课试之法，以完善砥砺之道。八月壬寅，皇上乘坐龙舟前往江都，任命左五位大将军郭衍为前军，右五位大将军李璟为后军。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给楼船，九品以上给黄篾船。船只首尾相接，绵延200余里。冬十月己丑，赦免江、淮以南地区，扬州免除赋税5年。就总管辖区内免除赋税3年。11月己未，任命大将军崔仲方为礼部尚书。大业2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东京建成，赏赐监督工程的官员各有差别。任命大理卿梁皮为刑部尚书。丁卯日，派遣10位使者，合并裁减州县。2月丙戌日，下诏命尚书令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、大将军宇文恺、内史侍郎于世基、礼部侍郎许善新制定车马服饰制度，开始备办辇路及50副车。皇帝日常带皮变官，有12道玉旗。文官带变官，穿礼服佩玉。五品以上官员供给独车并通显。三公亲王家用游落。五官带平金泽穿裤者。三品以上供给袍硕。下至虚吏，服饰颜色各有等级差别。不是平民百姓不得穿戎服。戊戌日，设置都尉官。三月庚五日，车驾从江都出发。在此之前，太府少卿何愁、太府丞云定兴大力修整仪仗，于是刻令州县进贡羽毛。百姓搜求捕捉，网罗遍布水路，禽兽中能用于制作毛织品的几乎被杀尽。到这时，仪仗制作完成。夏季四月庚戌日，皇帝从伊阙出发，陈列法驾，备齐千乘万骑，进入东京。辛亥日，皇帝登上端门，大赦天下，免除今年的租赋。癸丑日，任命冀州刺史杨文思为民部尚书。五月甲寅日，金子光禄大夫、兵部尚书李通因事获罪被免职。乙卯日， 下诏说，表彰先哲在于祭祀，这是用来优礼贤能，显扬遗爱。我永远借鉴前贤，向往明德，何尝不叹息于九原，怀想千载。自古以来，贤人君子有能树立声誉，建立德性，辅佐世俗，匡正时局，广施利益，建立叔公，有益于人的，都应建立祠庙，按时祭祀，焚冢之处不得侵犯践踏。有关部门酌情制定条例，符合我的心意。六月壬子日，任命尚书令、太子太师杨素为司徒，晋封豫章王杨俭为齐王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任命卫尉卿魏玄为工部尚书。庚申日，规定百官不得按考核年限增级，必须有德行、能力确实显著的人才能提升。壬戌日，提拔藩邸旧臣鲜于罗等27人，官爵各有差别。甲戌日，皇太子杨昭去世。乙亥日，上柱国司徒楚国公杨素去世。八月辛卯日，封皇孙杨谭为燕王，杨栋为越王，杨佑为代王。九月乙丑日，立秦王杨俊的儿子杨浩为秦王。冬季十月戊子日，任命灵州刺史段文镇为兵部尚书。十二月庚寅日，下诏说，前代帝王顺应时势开创基业，君临民众建立国家，礼制上崇尊难面之位。然而历运推移，年代久远，陵墓残毁，樵夫牧人纷纷前往，坟茔淹没荒芜，风土树木不可辨认。说起这些湮灭，心中悲伤。自古以来，帝王的陵墓可拨给附近十户人家，免除他们的杂役，用来供守护看管。三年春季正月癸亥日，敕令滨州叛逆之人已经流配而逃亡的，在所获之处立即斩决。丙子日，彗星横贯天空，从东壁星宿出现，20天才停止。这个月武阳郡上报说黄河水变清。二月己丑日，彗星出现在东井文昌星官，经过大陵、武车、北河，进入太微垣，扫过地座星，前后100多天才停止。三月辛亥日，车驾返回京师。壬子日，任命大将军姚变为左卫将军。癸丑日，派遣与其卫朱宽出使琉球国。乙卯日，河间王阳红去世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下诏说，古代帝王观察风俗，都是为了忧劳百姓，安定远方。自从藩邑归附以来，未能亲自安抚，山东经历战乱，需要加以抚恤。现在想要安抚河北，巡视诏为地区，有关部门依照规定办理。甲申日，颁布律令，大赦天下，关内地区免除赋税三年。壬辰日，改州为郡，改定度量衡，都依照古制，改上柱国以下的官职为大夫。甲午日，下诏说，天下重任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，帝王功业岂是一人的谋略。自古明君圣后施政治国，何尝不选拔贤能，提拔被埋没的人才。周朝称多士，汉朝好德人，尚想前代风范，满怀倾慕期待。我早起背对屏风，待冕旒，等待天亮，引领山谷中的贤士安置在朝堂行列，希望与众多才俊共同成就各项事业。然而贤才寂寥，投甘隐居者很少到来，难道是美玉韬光，未遇良工，还是坚贞之意在怀，确实难以拔举。永远借鉴知人之名，怅然感叹。凡是在位官员，如同古公，若渡大河，一同舟楫，怎能保持恩宠俸禄，隐瞒你所知的人才，悠闲度日，这很不对。齐大夫举荐善人，梁史认为至公，臧文仲遮蔽贤才，孔子讥讽他窃位。求诸古代并非没有褒贬，应该考虑敬贤，以匡正我的不足。孝悌文明是人伦的根本，德性敦厚是立身的基础。有的节义可嘉，有的操行廉洁，用以激励贪婪，劝勉风俗，有益教化。刚毅正直，执法不挠，学业优敏，文才秀美，都是朝廷之气，实乃栋梁之才，才能胜任将略，就提拔以御敌；勇力骁壮，就任用为爪牙。至于有一技之长可取，也应采录。如果众善并举，与时俱进不遗弃，以此求治，差不多不远了。 文武官员有执事的，五品以上，应依照命令以十科举荐人才。有其中一项，不必求全。我会以不次之礼对待，根据才能升用。至于现任九品以上官员，不在举送之列。丙申日，车驾北巡狩猎。丁酉日，任命刑部尚书宇文弼为礼部尚书。戊戌日，敕令百官不得践踏庄稼。如果有需要开辟为道路的，有关部门计算土地所收成，就用就近仓库的粮食筹次，务必从优。己亥日，到达赤岸泽，用太牢祭祀已故太师李牧。五月丁巳日，突厥启明可汗派遣儿子拓特勒来朝见。戊午日，征发河北十几个郡的丁南，从太行山到达滨州，已开通驰道。丙寅日，启明可汗派遣其兄的儿子皮离加特勒来朝见。辛未日，启明可汗派人请求亲自进入韩塞奉迎车驾，皇帝不允许。癸酉日，有彗星出现在文昌星官，上将星经常动摇。六月辛巳日，在连谷打猎。丁亥日，下诏说追思孝想，德性没有更高的，重建寝庙，礼仪中没有更大的。然而质朴与文士因时代而异，增减因时不同，学术因坑反而毁灭，经典散失，宪章淹没，庙堂制度师说不同，所以世系多少不能确定，连世一功也无定准。我得以奉祀祖宗，恭敬继承大业，永远想着严肃配享，期望光大典礼。于是咨询在位官员，广泛访问如数，都认为高祖文皇帝承受天命，拥有华夏，拯救四海流离，革除百王凋敝，续欲缓刑，百姓都遂其本性，轻徭薄赋，家家各安其业，平定天下，统一车书，东建西备，无不臣服，南征北怨，都承受复苏，驾翠成风，历代所未至，变发左任，声教所罕及，无不叩首观塞，顿首朝廷，翻译不绝，文书无虚越，停歌息舞，天下太平，祥瑞征兆，内外福祥，啊，伟大，无法形容。我又听说，得后者刘光，礼变者李凡，所以周文王、武王、汉高祖、光武帝，其典章特例，谥号隆重，难道不是殷勤称述，就是崇显之意吗？高祖文皇帝因令建庙宇，以彰明巍巍之德，仍遵照月纪，以表明孝思之怀。有关部门按时建造，务必符合典制。又因为名位已殊，礼也一等，天子七庙，世柱前京，诸侯二招，亦有差降。所以知道以多为贵，是王者之礼，现在可以依照采用，留给后世子孙。戊子日，驻扎在榆林郡。丁酉日，启明可汗来朝见。己亥日，吐谷浑、高昌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甲辰日，皇帝登上北楼，在河边观看捕鱼，并宴请百官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启明可汗上表请求改变服饰，穿戴汉人冠带。下诏允许启明可汗在赞拜时不称名，位在诸侯王之上。甲寅日，皇帝在榆林郡城东设置大帐，帐下备办仪仗侍卫，树立旌旗，宴请启明可汗及其部落3500人，演奏百戏的音乐，赏赐启明及其部落各有差别。丙子日，杀死光禄大夫贺若弼、礼部尚书宇文弼、太常卿高炯，尚书左仆射苏威因事获罪被免职。征发丁南100余万修筑长城，西起榆林，东至子河，20天结束，死亡者5/10。八月壬午日，车驾从榆林出发。已有日，启明可汗装饰炉帐，清理道路以等候车驾，皇帝驾临他的帐篷。启明可汗举杯祝寿，宴席赏赐极为丰厚。皇帝对高丽使者说，回去告诉你的国王，应当早来朝见，否则我将与启明巡视你的土地了。皇后也驾临义成公主的帐篷。己丑日，启明可汗返回本部。癸巳日，进入楼烦关。壬寅日，驻扎太原，下诏营建晋阳宫。九月己未日，驻扎济源，驾临御史大夫张衡的宅地，宴饮极为欢乐。己巳日，到达东都。壬申日，任命齐王杨戬为河南尹， 开府仪同三司。癸酉日，任命户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。四年春季正月乙巳日，下诏征发河北各郡男女100余万，开凿永济渠，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，向北通到涿郡。庚戌日，百官在云武殿举行大赦礼。丁卯日，赐给城内居民每人10石米。壬申日，任命太府卿袁寿为内史令，鸿胪卿杨玄感为礼部尚书。癸酉日，任命工部尚书魏玄为右武后大将军，大理卿长孙赤为户部尚书。二月己卯日，派遣司朝业者崔毅出使突厥处罗可汗，求取汗血马。三月辛酉日，任命将作大将宇文恺为工部尚书。壬戌日，百济、倭国、赤土国、迦罗汗国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乙丑日，车驾临幸5元，于是出塞巡视长城。丙寅日，派遣屯田主事常俊出使赤土国，赠送罗绩。夏季四月丙午日，以离石郡的坟园、临泉、雁门郡的秀容设置楼凡郡，建造汾阳宫。癸丑日，任命河内太守张定和为左屯卫大将军。乙卯日，下诏说突厥屹立真斗启明可汗率领部落保有关塞，尊奉朝廷礼仪，希望改变容俗，频繁入朝觐见，多次陈请，认为瞻墙翠幕过于荒陋，希望有栋宇，愿与汉民同住，诚心恳切，我所看重，应在万寿树设置城池，建造房屋，其帷帐床褥等，根据情况酌情供给，务必从优，符合我的心意。五月壬申日，蜀郡捕获三足乌，张掖捕获悬壶各一只。秋季七月辛巳日，征发丁南20余万修筑长城，从榆林谷向东。乙未日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在曼头赤水击败吐谷浑。八月辛酉日，亲自祭祀衡山，河北道郡守全部集合，大赦天下，车驾所经过的郡县免除1年租调。九月辛未日，征召天下训鹰师，全部聚集东京，到达者10000余人。戊寅日，彗星出现在五车星关，扫过文昌，到房宿而消失。辛巳日，下诏免除修筑长城驿者1年的租赋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下诏说先师孔子圣德在身，天生纵姿，效法文武之道，应运而生，蕴藏素王之道。而泰山颓坏的叹息忽然已过1000年，圣德之美不流传于百代，永远思念他的风范，应当忧崇。可立孔子后人为少圣侯，有关部门寻求其子孙登记上报。辛亥日，下诏说过去周王下车首先封唐尧虞舜的后裔，汉帝成立也封殷周的后代，都是用来包扬前代，效法往昔。我继承大业，广泛寻求雅训，有能弘扬义者敬尊美典，认为周朝兼有夏殷，文治大备，汉朝拥有天下，车书混一，魏晋沿袭，流风未远，都应立后以保存继绝之意，有关部门可寻求其世系列报。乙卯日，向天下颁布新的式样。五年春季正月丙子日，改东京为东都。癸未日，下诏令天下实行均田制。戊子日，皇上从东都返回京城。己丑日，规定民间铁叉、搭钩、刀刃之类全部禁止。太守每年秘密上报属官的政绩表现。二月戊戌日，驻扎在文乡。下诏祭祀古代帝王陵墓和开皇年间的功臣墓。庚子日规定，汉、魏、周朝的官员不得作为硬币。辛丑日，赤土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戊申日，车驾到达京城。丙辰日，在武德殿宴请400名年老有德之人，分等颁赐物品。己未日，皇上驾临崇德殿的西院，神色忧郁不高兴，回头对左右说：“这是先帝居住的地方，实在令人感触增加，心里不安。”在这座院子的西边，另外建一座殿堂。壬戌日，规定父母可以随儿子到任地居住。三月己巳日，皇上西巡河右地区。庚午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武功男子石永尊与堂兄弟同住，皇上嘉奖他，赐丝帛100段、米200石，表彰他的门庭。乙亥日，驾临扶风的旧宅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 在陇西大规模狩猎。壬寅日，高丽、吐谷浑、伊吾都派遣使者来朝见。乙巳日，驻扎在狄道，党项羌前来进贡地方特产。癸亥日，出临津关，渡过黄河，到达西平，陈列军队演练武功。五月乙亥日，皇上在盐山大规模狩猎，包围圈长达2000里。庚辰日，进入长宁谷。壬午日，翻越兴岭。甲申日，在金山上宴请郡臣。丙戌日，在号尾水架桥，皇上的马经过石桥坏了，斩杀朝散大夫黄艮和督造工程的9个人。吐谷浑首领率领部众据守富源川。皇帝分别命令内史袁寿在南边驻扎金山，兵部尚书段文镇在北边驻扎雪山，太仆卿杨义臣在东边驻扎琵琶峡，将军张寿在西边驻扎泥岭，四面合围。吐谷浑首领符允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走，派他的明王甲称是符允，据守车我真山。壬辰日，下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前去抓捕。张定和挺身挑战，被贼人杀死。副将刘武健击败贼军，斩首数百级。甲午日，吐谷浑的先头王走投无路，率领男女10多万人前来投降。六月丁酉日，派遣左光禄大夫梁默、右翼卫将军李琼等人追击吐谷浑首领，都遇到贼人，战死。癸卯日，经过大斗拔谷，山路狭窄险峻，队伍像鱼一样一次通过，风吹雪线，天色昏暗，与后宫人员失散，士兵冻死的超过一半。丙午日，驻扎在张掖。辛亥日，下诏各郡学业通达，才艺广博，体力骁勇超群，为官勤奋，能处理政事，品性正直，不必强权，按这4科选拔人才。壬子日，高昌王屈伯雅来朝见。义乌的土屯社等人进献西域几千里的土地，皇上非常高兴。癸丑日，设置西海、河源、鄯善、且末4郡。丙辰日，皇上驾临观风行殿，大肆陈列礼器文物，演奏9部乐，表演鱼龙蔓延之戏，在殿上宴请高昌王和土屯社，以示特别宠遇。那些陪列在旁的蛮夷使者有30多个国家。戊午日，大赦天下，开皇年间以来流放发配的人全部放回原籍，晋阳叛逆党羽不在此例。陇右各郡免除赋税3年。秋季7月丁卯日，在青海的沙洲中设置马场，以求获得龙种马，没有效果就停止了。九月癸未日，车驾进入长安。冬季10月癸亥日，下诏说优待有德之人，尊敬年长者，记载在典籍训示中，尊奉侍奉，征求谏言，道义彰显于学校。玉雄作为老师，不凭体力，方叔作为元老，能壮大谋略，朕长久稽考古道，以求达到治理，因此对于黄发老者重新加以录用，职务减省，俸禄优厚，不缺少药物，希望他们卧而治之，期待他们带来大义。今年前来聚集的年老者可以在禁郡安置，70岁以上疾病缠身不能任职的，就赐给伯部送回本郡。那些官至7品以上的，酌量给予粮食，直到去世。11月丙子日，车驾临幸东都。6年春季正月癸亥朔日，早晨有几十名盗贼，都戴着白帽，穿着白衣，烧香拿着花，自称是弥勒佛，从建国门进入，守门人都叩头，随后夺取卫士的武器，将要作乱。齐王杨戬遇到他们并斩杀，于是京城大规模搜索，受牵连被定罪的有1000余家。丁丑日，在端门街举行脚底大戏，天下奇迹异义都汇集，持续1个月才结束。皇帝多次穿着便服前往观看。己丑日，倭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2月乙巳日，武奔郎将陈棱、朝请大夫张振周攻打琉球并击败他们，献上俘虏17000人，分赏给百官。乙卯日，下诏说帝王事业初创，王业艰难，都依靠辅佐大臣同心同德，因此能挽救颓败的命运，承受大位，然后平定功劳给予厚赏，开国建家，以山河为誓，传之不朽。晋代衰落，天下未统一，封爵妄加，名实不符， 经历久远，未能纠正革新。黄运之初，百事开始，仍遵循旧制，没来得及改革。如今天下交泰，法度统一，应遵循先圣典籍，永垂大训。从今以后，只有有功勋的人才能赐给封爵，并让子孙承袭。丙辰日，改封安德王杨雄为冠王，河间王之子杨庆为循王。庚申日，征召魏、齐、周、陈四朝的乐人全部配属太常寺。三月癸亥日，临幸江都宫。甲子日，任命鸿胪卿史祥为左骁卫大将军。夏季四月丁未日，宴请长江、淮河以南的父老，分等班次物品。六月辛卯日，是为赤土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壬辰日，雁门贼率宇文通聚集部众3000人，据守莫壁谷，派遣阴阳狼将杨伯权击败他们。甲寅日，规定江都太守的俸禄品级与金兆尹相同。冬季十月壬申日，刑部尚书梁皮去世。壬子日，户部尚书迎亲光禄大夫长孙赤去世。十二月己未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牛弘去世。辛酉日，朱牙人王万昌起兵作乱，派遣陇西太守韩弘讨伐平定。七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左武卫大将军、光禄大夫、真定侯郭衍去世。二月己未日，皇上登临钓台，到达扬子京，大宴百官，分等班次物品。庚申日，百济派遣使者朝贡。乙亥日，皇上从江都乘坐龙舟进入通济渠，然后临幸涿郡。壬午日，下诏说武功有七德，以安民为先。政事有六本，以教义为兴。高丽缺失藩臣礼节，将要在辽左问罪，弘扬胜利谋略。虽然心怀征伐，仍注意节省人力。现在前往涿郡巡视抚慰民俗。河北各郡以及山西、山东年龄90岁以上的授予太守官衔，80岁的授予县令官衔。三月丁亥日，右光禄大夫、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去世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临幸涿郡的灵寿宫。五月戊子日，任命武威太守樊子盖为民部尚书。秋季发大水，山东、河南30多个郡被淹没，百姓互相买卖，成为奴婢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砥柱山崩塌，河水拥塞倒流几十里。戊午日，任命东平太守土万绪为左屯卫大将军。十二月己酉日，突厥处罗多利可汗来朝见，皇帝非常高兴，用特殊礼节接待。当时辽东的战士和运送粮饷的人堵塞道路，昼夜不停，苦于劳役的人开始成为群盗。甲子日，敕令都尉、阴阳郎将和郡县互相知会追捕，抓获后立即斩决。八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大军集结在涿郡，任命兵部尚书段文镇为左后卫大将军。壬午日，下诏说天地的大德在秋季降下繁霜，圣哲的智人在刑典中彰显兵甲，因此知道造化有肃杀，道理在于无私。帝王使用干戈，大概是出于不得已。阪泉、丹浦之战，无不是恭敬的施行。攻取乱国、倾覆昏君，都顺从时势行动。何况干野誓师，下起继承大禹的功业。商交问罪，周武王完成文王的志向。长久的考察史籍，责任在我身上。我大隋承受天命，兼有三才而建立准则，统一天下为一家。疆域所及，达到细柳、蟠桃之外。声威教化所至，抵达紫蛇、黄枝之地。远方来归，近处安宁，无不和谐汇合。功业成就，天下安定，就在这里。然而高丽这个小丑，迷惑昏庸，不恭顺，聚集在薄节之间，蚕食辽，未之境。虽然汉、魏时曾诛灭，巢穴暂时被惊扰，但战乱多阻，部族又聚集。在前代聚集于川泽，繁衍至今。看那华夏土地被减为夷狄之域，历时已久，恶贯满盈。天道降祸于淫恶，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，乱常败德之事不可胜数。包藏艰辛，唯恐时间不足。严厉的遗书通告未曾当面接受，朝见的礼节不肯亲自履行。 引诱接纳逃亡背叛，不知限度，充斥边境，屡次劳烦烽火警报，关隘因此不宁，百姓因此废业。从前讨伐已漏天网，既延缓了对先前擒获者的杀戮，也未及时诛杀后俘者，他们不曾怀恩，反而助长恶行，于是勾结契丹之党，潜留海防戍所，穿着漠河服装侵犯辽西，又青丘之外都休职进贡，碧海之滨同奉征朔，却仍劫掠贡物，阻绝往来，虐待无辜，终成反遭祸。使者奉命出使，到达海东，经劫所到之处，途经藩境，却阻塞道路，拒绝亡命使者。没有侍奉君主的心，哪里是臣子之礼？这如果可以忍耐，还有什么不能容忍？而且法令苛刻残酷，赋税繁重，强臣豪族都掌握国权，结党营私成为风俗，贿赂如是，冤枉无处申雪，加上连年灾荒，家家饥馑，战事不息，徭役无期，运输耗尽精力，尸体填满沟壑，百姓愁苦，无所适从，境内哀惶，不堪其弊，转向内地，各怀保命之徒，无论老幼，都发出酷毒的叹息。考察风俗，清零幽朔，慰问人民，问罪征讨，无需再次出兵，亲率六军以行九伐之讨，拯救他们于危亡，顺从天命，歼灭这些逃窜的污秽，继承先帝的谋略。现在应受律起行，分派军旗上路，演习渤海如雷震，扫荡夫余如闪电，比个暗甲，等待事事而后行动，三令五申，必胜而后战。左第一军可称漏方道，第二军长岑道，第三军海明道，第四军盖马道，第五军建安道，第六军南苏道，第七军辽东道，第八军玄图道，第九军扶余道，第十军朝鲜道，第十一军卧举道，第十二军乐浪道，右第一军年禅道，第二军韩资道，第三军浑弥道，第四军灵屯道，第五军后城道，第六军提西道，第七军踏顿道，第八军肃慎道，第九军结石道，第十军东施道，第十一军代方道，第十二军襄平道。所有这些军队先奉行庙堂谋略，络绎不绝的引路，总集于平壤，无不有柴皮之勇，百战百胜之雄。顾盼则山岳倾颓，叱咤则风云腾涌，心腹相同，爪牙在此，朕亲自驾驭主帅，节制调度，渡过辽水向东，沿着海路右边，解救远方百姓于倒悬，慰问移民的疾苦。此外有轻装游骑随机响应，卷甲衔枚，出其不意，又沧海盗军，舟船千里，高帆殿势，巨舰云飞，横断举江，直造平壤，岛屿的期望断绝，坎井的道路已尽，其余披发左衽之人空闲待发，威卢彭蒲的不足，不谋而同辞，仗顺临逆，人增百倍之勇，以此重战，势如摧枯拉朽。然而王者之师意在止杀，圣人之教必能胜残，天罚有罪，本在首恶，人多为邪，邪从不问。如果高原在辕门叩头自行归降，就解赴坟官，施以恩惠，其余民众愿意归朝奉化，都加以慰抚，各安生业，随才任用，不分一下，营垒所在务必整肃，对打柴割草有禁令，秋毫无犯，以不施恩佑，以告知祸福。如果同恶相济，抗拒官军，国有常行，使之无一类，明确小事，符合正义。总计1133800人，号称200万，运送粮饷的人数加倍。癸未日，第一军出发，经过40天，军队才全部出发，旌旗绵延千里，近代出兵规模之盛大，从未有过。乙未日，任命右后卫大将军魏玄为刑部尚书。甲辰日，内史令袁寿去世。二月甲寅日，下诏说朕视察燕地风俗，向辽水问罪，文臣武将同心协力，勇士们奋起效力，无不手持兵器为国效劳，舍弃家业，投身军旅，他们很少储备粮仓的资财，又放弃耕种的事物，朕因此日夜忧虑， 担心他们物资匮乏。虽然平时饱食的兵众心念无私，乐于被驱使的徒众应当给予优厚待遇。所有随行一品以下赐非牧人以上的家属，郡县应经常慰问。如果粮食缺乏，都要赈济供给。即使有田地，贫若不能自己耕种的重劳力，可以让他们与多丁的富户一起勤加督促帮助，使居者有积蓄的丰足，出征者无后顾之忧。壬戌日，司空金兆尹、光禄大夫官王杨雄去世。三月辛卯日，兵部尚书左后卫大将军段文镇去世。癸巳日，皇帝亲临军队。甲午日，在辽水桥督战。戊戌日，大军被敌军阻挡，未能渡河。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、武奔郎将钱世雄、孟金叉等都战死。甲午日，皇帝车驾渡辽河，在东岸大战，击败敌军，晋军包围辽东城。乙未日，大举屯驻，看见两只大鸟，高一丈多，白色身体，红色脚，自由自在的游水。皇帝感到奇异，命工匠画下图形，并立碑歌颂。五月戊午日，纳言杨达去世。当时各位将领各自奉旨，不敢随机应变。不久，高丽各自固守城池，攻不下来。六月己未日，皇帝到辽东，斥责诸将停留在城西数里，驻壁六合城。七月壬午日，宇文述等在洒水战败，右屯卫将军薛世雄战死，九军全部陷没，军队奔逃返回，损失1000余骑兵。癸卯日，班师回朝。九月庚辰日，皇帝到达东都。己丑日，下诏军国事务不同，文武作用有别，匡救危难则霸业兴起，教化人民成俗则王道可贵，时当拨乱反正，屠夫商贩可以登朝，世属太平盛世，经术之后才能升任官职。丰都初创，如福不参与周行的官职，建武之朝，功臣不参与吏职。自从三方未统一，四海交争，无暇顾及文教，只崇尚武功，设官分职，很少按才能授予。朝堂治理人民，却按功勋升序，无不从行伍中选拔，出自勇夫。学习之道本来不熟悉，正是方法因此无所取，是非昏暗在自己，微服专断于下属官吏，贪图财货，不知限度，败坏正是危害百姓，确实由此而起。从今以后，各受勋官者都不得转授文武职事，希望遵循那变革，取类比于调色，寻求明智，不伤害美景。如果吏部擅自拟用，御史应立即纠察弹劾。冬十月戊寅日，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。十一月己卯日，将宗女华容公主嫁给高昌王。辛巳日，光禄大夫韩寿去世。甲申日，败将宇文述、于仲文等被削职为民，斩尚书又称刘世龙，以向天下谢罪。这年大旱疫病，很多人死亡，山东尤其严重。秘密下诏江淮南各郡查访民间童女资质端正美丽的，每年进贡。九年春正月丁丑日，征召天下兵士，招募百姓为销果，集结于涿郡。壬午日，贼帅杜彦勇、王润等攻陷平原郡，大肆劫掠后离去。辛卯日，设置折冲、果毅、吴勇、熊武等郎将官职，以统领销果。乙未日，平原人李德义聚集数万人，号称阿舅贼，劫掠山东。林武人白鱼妄称奴贼，劫掠牧马。北连突厥陇右多受其祸，派将军范贵讨伐，连年不能攻克。戊戌日，大赦天下。己亥日，派代王杨佑、刑部尚书魏玄镇守京师。辛丑日，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浑为右骁卫大将军。二月己未日，极北人韩进洛聚集数万人为群盗。壬午日，恢复宇文述等官爵，又征兵讨伐高丽。三月丙子日，极北人孟海公起兵为盗，部众达数万人。丁丑日，征发丁南十万人修筑大兴城。戊寅日，皇帝前往辽东，派越王杨栋、工部尚书樊子盖镇守东都。庚子日，北海人郭方玉聚集党徒为贼，自称卢公，部众达三万人，攻陷郡城， 大肆劫掠后离去。夏四月庚五日，皇帝车驾渡辽河。壬申日，派宇文述、杨义臣奔赴平壤城。五月丁丑日，火星进入南斗星。己卯日，极北人珍宝车聚集一万余人，劫掠城镇。六月乙巳日，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反叛。丙辰日，杨玄感逼近东都，河南赞礼裴弘策抵御，反而被贼打败。戊辰日，兵部侍郎胡思政逃往高黎。庚午日，皇帝班师回朝。高黎进犯后军，敕令右五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卫，派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左后卫将军屈突通等乘一马快速发兵讨伐杨玄感。秋七月己卯日，命令所在地方征发人修筑县城府邑。癸未日，余杭人刘元进举兵反叛，部众达数万人。八月壬寅日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等在文乡击败杨玄感，斩首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癸卯日，无人诛谢，晋黎人管崇拥众十余万，自称将军，侵犯江左。甲辰日，下令萧果之家免除赋税徭役。丁未日，下诏郡县城距离道路超过五里以上的迁移到道路旁。戊申日，下令盗贼抄没其家产。乙卯日，贼率陈倩等三万人攻陷信安郡。辛酉日，司农钦、光禄大夫、葛国公赵元书因罪被杀。九月己卯日，济阴人吴海流、东海人彭孝才同时起兵围道，部众数万人。庚辰日，贼率梁会上聚集4万人攻陷苍梧郡。甲午日，皇帝车驾驻壁上谷，因供给费用不足，皇帝大怒，免去太守于和等官职。丁酉日，东阳人李三儿向旦子起兵作乱，部众达10000余人。闰月己巳日，皇帝前往柏林。庚午日，皇帝对侍臣说，朕从前跟随先朝在此地周旋，年仅8岁，日月不停，忽然经过三季，追思往昔，不可再得。话未说完，流泪呜咽，侍卫者都泪下沾衣。冬十月丁丑日，贼率吕明兴率数千人包围东郡，武奔郎将费青奴攻击并斩之。已有日，下诏说，柏林从前是定州，地处冲要，先王历任试验的根基，王化影响深远，所以道义超越兵锋，意义高于徭役。朕巡视百姓，来到此邦，瞻望郊野是禅，缅怀敬意，享用以宣扬庆泽，广布于下民，崇尚纪念显号，光大美好业绩，可改柏林为高阳郡，赦免境内死罪以下，免除赋役一年。于是召集高祖时旧吏都量才受职。壬辰日，任命纳言苏威为开府仪同三司。诸县管崇推举刘元进为天子，派将军土万绪、于巨罗讨伐，连年不能攻克。齐人孟让、王勃等部众十余万占据长白山，攻略各郡。清河贼张金称部众各数万，渤海贼帅隔谦自称燕王，孙宣雅自称齐王，部众各10万，山东深受其害。丁亥日，任命右后卫将军郭荣为右后卫大将军。十一月己酉日，右后卫将军冯孝慈在清河讨伐张金称，反而被击败，冯孝慈战死。十二月甲辰日，车裂杨玄感之地朝散大夫杨基善及党羽十余人，然后焚烧杨辉。丁亥日，扶风人向海明举兵作乱，自称皇帝，建年号白屋，派太仆卿杨义臣击败他。十年春正月甲寅日，将宗女封为信义公主，嫁给突厥和索那可汗。二月辛未日，下诏百官商议讨伐高黎，数日无人敢言。戊子日，下诏说，竭力为王室服役，投身军事，都因训义，无不是情诚，弃命如草芥，暴露骸骨于原野，言及思念，常怀怜悯，往年问罪，将到辽水边，朝廷谋划胜略，都有禁止，而杨亮昏庸凶暴，不知成败，高炯刚愎凶狠，本无智谋，统帅三军如儿戏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不遵成规，坐至挫败撤退，遂使死亡者众多，来不及埋葬，现在应派使者分道收葬，在辽西郡设计建立道场一所，恩泽加于全壤，希望平息穷魂的冤屈。 恩泽给予枯骨，用以弘扬仁者的恩惠。辛卯日，下诏说：皇帝52战，成汤27征，方能得失诸侯，令行天下。卢方小道，汉祖尚且亲征，伪萧于禁，光武帝仍自登陇。难道不是想除暴止戈，劳而后逸吗？朕继承宝业，君临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沾，谁不是我的臣民？唯独隔绝声教，小小高丽，僻居荒远，猖獗凶狠，武慢不公，超略我边疆，侵犯我城镇。因此去年出军，问罪辽杰，在玄途击杀长蛇，在襄平屠戮风使，伏于众军，风驰电掣，追击奔北，直过沛水，沧海舟船，冲击贼复兴，焚烧其城郭，污损其宫室，高原府府置叩头，送款军门，随即请求入朝，归罪私寇。朕因允许其改过，于是下诏班师，但长恶不圈，安于毒害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？便可分命六军，百道并进。朕当亲执五节，临御诸军，在九都秣马，在辽水官兵，顺天诛于海外，拯救穷民于倒悬，征伐以正之，明德以诛之，指除元凶，其余不问。若有时存亡之分，勿安危之机，幡然北向，自求多福。若必同恶相济，抗拒王师，如火烧原野，刑罚无赦。有司应急宣布，使众知晓。丁酉日，扶风人唐弼举兵反叛，部众十万，推举李弘为天子，自称唐王。三月壬子日，皇帝前往涿郡。癸亥日，铸璧临于宫，亲着戎服祭祀皇帝，斩杀叛军者，以血涂骨。下四月辛未日，彭城贼张大彪聚众数万，据守县薄山为道，派榆林太守董纯击败并斩之。甲午日，皇帝车驾铸璧北平。五月庚子日，下诏举荐郡中孝悌廉洁各十人。壬寅日，贼帅宋世谟攻陷琅琊。庚申日，延安人刘家论举兵反叛，自称皇王，建年号大事。六月辛未日，贼帅郑文雅、林保户等部众3万攻陷建安郡，太守杨景祥战死。秋七月癸丑日，皇帝车驾驻璧怀远镇。乙卯日，曹国派使者进贡特产。甲子日，高丽派使者请求投降，求送胡思政，皇帝非常高兴。八月己巳日，班师回朝。右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郑荣去世。冬十月丁卯日，皇帝到达东都。己丑日，返回京师。十一月丙申日，在金光门外肢解胡思政。乙巳日，在南郊祭祀。己酉日，贼帅司马长安攻破长平郡。乙卯日，离石胡人刘苗王举兵反叛，自称天子，以其弟刘六为永安王，部众达数万人。将军潘长文讨伐，不能攻克。当月，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人，据守灵绿山为道。十二月壬申日，皇帝前往东都，当天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进入东都。庚寅日，贼帅孟让部众十余万，占据都梁宫，派江都城王世充击败他，全部俘虏其部众。十一年春正月初一，宴请百官。突厥、新罗、漠河、毕大慈、河多、富岳、乌纳河、波腊图火罗、俱律见、呼论、漠河、河多、沛汉、秋瓷、疏勒、于田、安国、曹国、河国、穆国、毕、伊密、师范言、嘉哲、契丹等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初五，武奔郎将高建皮在齐郡击败贼帅严宣政，俘虏男女数千人。二十二日，大规模宴请蛮夷，表演鱼龙蔓延的乐舞，赏赐各有不同。二月戊辰日，贼帅杨仲旭等率领一万多人攻打北平，华公李景击破并斩杀他们。庚午日，下诏说设置险要守卫国家，记载在前代经典中，多重门户防御暴乱，事迹彰显于以往史册，这是为了安居土地，安定邦国，禁止邪僻，巩固根本。但近代战争不断，居民流散，田地没有组织，城郭不修整， 致使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很多，盗寇抢掠没有停息。如今天下统一平静，海内安定，应该让人们都住在城里，田地就近分配，使强弱相互包容，劳役共同承担。穿墙越壁的盗贼无处藏身，芦苇丛中无法聚集逃亡者。有关部门详细制定条例，务必使百姓各得其所。丙子日，王须拔反叛，自称漫天王，国号焉。贼帅魏刀自称立山飞，部众各十余万，北连突厥，南侵赵地。三月丁酉日，杀死右骁卫大将军光禄大夫成功李浑，江左监光禄大夫李敏并卒灭其家。癸卯日，贼帅司马长安攻破西河。己酉日，前往太原，在汾阳宫避暑。秋七月己亥日，淮南人张启绪起兵围道，部众达到3万。辛丑日，光禄大夫右御卫大将军张寿去世。八月乙卯日，巡视北边要塞。戊辰日，突厥史必可汗率领数十万骑兵图谋袭击皇帝车驾。义成公主派使者告变。壬申日，车驾急奔雁门。癸酉日，突厥包围城池，官军连续作战不利。皇帝非常恐惧，想率领精锐骑兵突围而出。明部尚书樊子盖坚决劝谏，才停止。齐王杨戬以后军驻守在郭县。甲申日，下诏天下各郡招募士兵。于是郡守县令各自前来赴难。九月甲辰日，突厥解围离去。丁未日，特赦太原、雁门死罪以下犯人。冬十月壬戌日，皇帝到达东都。丁卯日，彭城人魏麒麟聚集10000多人做盗贼，侵犯鲁郡。壬申日，贼帅卢明月聚集10余万人，侵犯陈、汝之间。东海贼李子通率领部众渡过淮河，自称楚王，建立年号明正，侵犯江都。十一月乙卯日，贼帅王须拔攻破高阳郡。十二月戊寅日，有大流星像湖一样坠落在明月军营，击破其冲车。庚辰日，下诏明部尚书樊子盖征发关中军队，讨伐将军贼进盘陀、柴宝昌等，一年没能攻克。乔郡人朱灿率领数十万部众侵犯京、襄，建号称楚地，建立年号昌达。汉南各郡多被攻陷。十二年春正月甲午日，雁门人翟松伯在灵丘起兵，部众达到数万，转而攻打临近县。二月己未日，真腊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甲子夜，有两只大鸟像雕飞入大夜殿，停在玉帐上，到天明才离去。癸亥日，东海贼卢公先率领10000多人据守苍山。下四月丁巳日，显阳门发生火灾。癸亥日，魏刀的部将甄札儿号称立山飞，部众10万，转而侵犯太原。将军潘长文讨伐他，反被击败，潘长文战死。五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癸巳日，大流星坠落在吴郡，变成石头。壬午日，皇帝在景华宫征集萤火虫，得到数壶，夜里出游山间放掉，光芒遍布山谷。秋七月壬戌日，明部尚书光禄大夫及北宫樊子盖去世。甲子日，前往江都宫，任命越王杨栋、光禄大夫段达、太府卿袁文都，检校明部尚书韦金、右武卫将军黄甫无意、右四郎卢楚等总管留守事务。奉信郎崔明相因盗贼充斥，在建国门上表劝谏不应巡游。皇帝大怒，先割他的下巴，然后斩杀。戊辰日，冯异人孙华自称总管，起兵做盗贼。高良通守喜宝彻起兵作乱，岭南西洞多数响应。己巳日，荧惑星守在雨林1个多月才退去。车驾驻扎泗水，奉信郎王爱人因盗贼日益严重，劝谏皇帝，请求返回西京。皇帝发怒，斩杀后继续前行。八月乙巳日，贼帅赵万海部众数十万从衡山侵犯高阳。壬子日，有大流星向斗从王梁隔道星出现，声音向墙倒塌。癸丑日，大流星向瓮从雨林星出现。九月丁酉日，东海人杜福威、扬州沈密迪等作乱，部众达到数万，又欲为将军陈棱击破他们。戊午日，有两只王始星从北斗魁星出现， 弯曲如蛇形，落到南斗。壬戌日，安定人力飞世雄杀死临京县令，起兵作乱，自称将军。冬十月己丑日，开府仪同三司左翼卫大将军光禄大夫许公宇文树去世。十二月癸未日，鄱阳贼操天成起兵反叛，自称元兴王，建立年号始兴，攻陷豫章郡。已有日，任命右翼卫大将军来护为开府仪同三司，代理左翼卫大将军。壬辰日，鄱阳人林世宏自称皇帝，国号楚，建立年号太平，攻陷九江、庐陵郡。唐公在西河击败真宅儿，俘虏男女一千人。十三年春正月壬子日，齐郡贼杜伏威率领部众渡过淮河，攻陷溧阳郡。丙辰日，渤海贼窦建德在河间的乐寿社坛自称长乐王，建立年号丁丑。辛巳日，贼帅徐元郎率领几千人攻破东平郡。洪化人到 GC 城聚集一万多人做盗贼，临近郡县深受其苦。二月壬午日，朔方人梁士都杀死郡城唐世宗，占据郡城反叛，自称大丞相，派迎亲光禄大夫张世龙攻击他，反被击败。戊子日，贼帅王子婴攻破上古郡。己丑日，马邑校尉刘武周杀死太守王仁公，起兵作乱，北连突厥，自称定阳可汗。庚寅日，贼帅李密、翟让等攻陷新洛仓。越王杨栋派武奔郎将刘长恭、光禄少卿房泽攻击他们，反被击败，死伤十分之五六。庚子日，李密自称魏公，称元年。开仓赈济群盗，部众达到数十万。河南各郡相继都陷落。壬寅日，刘武周在桑干镇击败武奔郎将王志变，王志变战死。三月戊日，庐江人张子路起兵反叛，派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平定。丁丑日，贼帅李通德部众十万侵犯庐江，左屯卫将军张振周击败他们。下四月癸未日，京城校尉薛举率领部众反叛，自称西秦霸王，建立年号秦兴，攻陷陇右各郡。己丑日，贼帅孟让夜间进入东都外城，焚烧丰都市后离去。癸巳日，李密攻陷迥洛东仓。丁酉日，贼帅房献伯攻陷汝阴郡。这个月，光禄大夫武奔郎将裴仁基、淮阳太守赵佗等都率领部众反叛归附李密。五月辛酉夜，有流星相瓮，坠落在江都。甲子日，唐公在太原起义师。丙寅日，突厥数千人侵犯太原，唐公击败他们。秋七月壬子日，荧惑星守在鸡师星。丙辰日，武威人李轨起兵反叛，攻陷河曲各郡，自称梁王，建立年号安乐。八月辛巳日，唐公在霍邑击败武牙郎将宋老生，斩杀他。九月己丑日，皇帝搜罗江都的女子、寡妇、配给随从士兵。这个月，武阳郡城元宝藏率郡反叛归附李密，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。彗星出现在银世星。冬十月丁亥日，太原杨士洛聚集一万多人侵略成邑。丙申日，罗县令萧喜率县反叛，鄱阳人董景真率郡反叛，在罗县迎接萧喜，号称梁王，攻陷临近郡县。戊戌日，武奔郎将高皮在尖山击败极北郡贼珍宝车。十一月丙辰日，唐公进入京师。辛酉日，姚尊皇帝为太上皇，历代王阳又为皇帝，改元义宁。皇帝在丹阳修建宫室，准备退居江左。有乌鹊来朝，在帐幕上驱赶不走。荧惑星侵犯太微星，有石头从长江浮入扬子江，日光四散像流血，皇帝非常厌恶。二年三月，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、武奔郎将司马德堪、袁礼、监门直阁裴虔通、江左少监宇文智及、武勇郎将赵行书、阴阳郎将孟景、内史舍人袁敏、伏喜郎李富、牛方玉、牵牛左右李孝本、弟弟李孝志、执掌许宏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凤义、医正张凯等率领萧果作乱，进入宫禁。皇帝在温室驾崩，时年五十岁。萧后命令工人撤去床席做棺材埋葬他。宇文化及离开后，又御卫将军陈棱在丞相殿奉迎灵柩，葬在吴宫台下。开始入殓时，容貌像活着一样， 众人都觉得奇异。大唐平定江南之后，改葬在雷堂。当初皇帝自己因为是藩王，按次序不应被立为太子，常常掩饰真情，修饰行为，以调取虚名，暗中策划夺取宗子地位。当时高祖非常尊重文献皇后，而本性嫉妒妾室，皇太子杨勇内宫多宠幸，因此失去宠爱。皇帝后庭有子女都不养育，表示没有私宠，取媚于皇后。大臣掌权的倾心与他们交往，宫中使者到来，无论贵贱都取以奉承，送上厚礼。婢仆往来没有不称颂他人孝的，又常私下进入宫禁与文献皇后密谋。杨素等人趁机煽动，于是造成废立。自从高祖病重及居丧期间，荒淫无度。陵墓刚建成就从事巡游，认为天下太平已久，兵马强盛，慷慨羡慕秦始皇、汉武帝的事业，于是大力修建宫室，极其奢侈浪费，招募行人，分派出使极远之地，各藩国到来的后加礼遇赏赐，有不服从命令的用兵攻打，在玉门、柳城之外大举屯田，克征天下富户分到购买五马，一匹值十余万，富户因此受冻挨饿的十家中有九家，性格多诡诈，所到之处不想让人知道，每次巡幸总是从几条道路设置停驻点，四海珍奇美味，水路具备，求购者无论多远都要到达。郡县官员竞相进献食物，丰厚的升官，简略的获罪，尖利侵吞，内外空虚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每日不暇给，皇帝正骄傲怠惰，厌恶听闻政事，冤屈无人处理，奏请很少裁决，又猜忌臣下没有专任之人，朝臣有不合意的，必定罗织罪名而族灭其家。高炯、贺若弼是先皇的心腹，参与谋略，张衡、李金才是藩邸旧臣，功绩显著，厌恶他们的正直，记恨他们的正义，寻求他们无形的罪过，加以杀头之刑。其余弑君尽礼，忠直而不顾自身，无罪无辜横遭杀害的不可胜计。政行松弛紊乱，贿赂公然进行，没有人敢说话，路上以目示意，六军不停，百亿繁星，出征者不能归来，居留者失去产业，人饥饿相食，城邑村落成为废墟，皇帝不体恤，东西巡幸没有固定居所，常常因供给费用不足提前征收数年的赋税，所到之处只与后宫流连沉湎，终日不足，朝饮老妇，朝夕一起放肆丑言，又引少年，令其与宫人淫乱，不轨不敬，作为娱乐，与内盗贼风起，劫掠随从官员，攻陷城邑，近臣互相掩盖，都隐瞒贼众数量，不据实回答，有说贼多的就被严厉责备，各自寻求苟免，上下互相蒙骗，每次出兵败亡相继，战事尽力不加赏赐，百姓无辜都遭屠戮，民众积怨，天下土崩，直到被擒还没有醒悟。恭皇帝名讳杨佑，是元德太子的儿子，母亲是为妃，生性聪明有气度，大业三年立为陈王，数年后改封代王。杨帝亲征辽东时，命他在京师总管留守事务。大业十一年，随从前往晋阳，拜为太原太守，不久镇守京师，义兵进入长安，尊杨帝为太上皇，奉恭皇帝继承帝业。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日，皇上在大兴殿登上帝位，下诏说王道沦丧，国运不宁，此事交付于我，遭遇着众多苦难，在襁褓之中早年就遭受忧患凶险，孩童之时太上皇远行在外，提起这些感慨实在使我内心悲痛。太尉唐公顺应时运，出任宰辅，聚集义兵辅佐皇室，于是奉行明诏，辅佐我年幼之人，显赫的任命光临，天威近在咫尺，面对尊号心中哀痛失徒，一人远在别处，三次推让未成，勉强难面即位，无处安身，如果有利于国家不敢违背，辅从群臣建议， 尊奉圣旨，可大赦天下。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。11月16日黎明以前，死罪以下都赦免去除。常赦所不赦免的，不在赦免之列。甲子日，任命光禄大夫、大将军、太尉唐公为甲黄钺、史持节、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尚书令、大丞相，晋封唐王。丙寅日，下诏说朕年幼，未出深宫。太上皇远巡，追宗穆天子，时逢多难，委任于至尊，推辞未获允许，恭敬的临朝听政，如同渡过大河，不知如何渡过。民间真情伪诈，我未曾听闻。依赖古宫之臣协力，尚载贤良，匡左右主，辅助我不及之处。军国机要事务，无论大小，文武设官，无论贵贱，法令赏罚都归相府。重功成就，则成于相府。己巳日，任命唐王的儿子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，敦煌公为金兆尹，改封秦公，李元吉为齐公。太原设置镇北府。乙亥日，张掖康老和起兵反叛。12月癸未日，薛举自称天子，侵犯扶风，秦公为元帅击败了他。丁亥日，贵阳人曹武彻起兵反叛，建年号通胜。丁酉日，义军在文乡擒获骁卫大将军屈突通。乙巳日，贼帅张善安攻陷卢将军。二年春正月丁未日，下诏允许唐王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走，暂拜不称名，加前后余保鼓吹。壬戌日，将军王世充被李密击败，河内通守孟善义、武奔郎将王辩、杨威、刘长恭、梁德、董志通都战死。庚戌日，河阳郡尉独孤武都投降李密。三月丙辰日，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即在江都宫弑杀太上皇，右御卫将军独孤胜战死。齐王杨戬、赵王杨镐、燕王杨谭、右御卫大将军宇文协、内史侍郎于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运、己侍郎许善兴都遇害。宇文化即立秦王杨浩为帝，自称大丞相，朝廷文武官员都接受他的官爵。光禄大夫素公卖财，折冲郎将朝请大夫沈光共同谋划讨伐贼人，夜袭宇文化及营寨，反而被杀害。戊辰日，下诏赐予唐王九锡之礼，加授玺服、远游官、绿猎兽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。唐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，一律依照旧制。五月乙巳朔日，下诏允许唐王免官有12流，树立天子旌旗。出行警戒清道，乘金根车、备50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车。五八义，悬挂中庆功献。王后、王子、王女爵位封号，一律遵循旧典。戊午日，下诏说上天降祸随国，已故太上皇在江都遇到，爱怜我小子，悲痛长号勇敢，仰念苦难，报仇未深。相国唐王应期命事，扶危救逆，从北到南，东征西怨，总九合于一筐，绝百胜于千里。纠集率领华夏夷狄，大庇黎民百姓，保我自身，全赖唐王。德兴等同造化，功业达于苍天，万民归心，天命所归。屈为人臣，违背天命。如今九州分崩离析，三陵改补，大运已去，请避让贤者之路。司仆命驾，须归藩国。我本是代王，到我而被取代，上天所废，岂能预料如此？期望凭借击鼓之盛，以诛四凶，幸欲维新之恩，欲充三刻，为皇祖洗雪冤耻，守祭祀为孝孙。朝闻道夕死可也，集权无恨。如今遵循旧例，退让于旧敌，众官群臣改是唐朝，宜依照前典，素上尊号，如同失去重负，感激与泰然兼怀。假手真人，以除丑秘。于是敕令有关部门，凡有表奏都不得上报。当天皇上退位给大唐，被封为西国公。武德二年夏五月去世，时年15岁。使臣说炀帝在年轻时早有志向，南平无秽，北阙匈奴，兄弟之中独有生计，于是矫情世貌，肆意奸邪，所以得到献后钟爱，文皇改变心意。 上天刚生祸乱，于是身为太子，登上极高之戎基，承继显赫之修命。地域广过三代，威名震于八方。单于叩头，越长崇义，赤色钱币留意于都城之内，洪府粮食充饥于塞下，依仗富强之资，欲逞无厌之欲。狭小殷周制度，崇尚秦汉规模，恃才矜济，傲慢明德，内心险躁，外表凝简，城官服以掩盖其间，除谏官以遮掩其过，荒淫无度，法令滋章，教化绝四维，行参忤虐，诛杀骨肉，屠戮忠良，受赏者不见其功，被戮者不闻其罪，骄怒之兵屡动，土木之功不息，频繁出兵朔方，三次征伐辽东，旌旗万里，征税百端，华丽轻愚，人民不堪命。于是急令报复以扰民，严刑峻法以凌民，甲兵威武以都民，从此海内骚动，民不聊生。不久玄感起黎阳之乱，匈奴有雁门之围，天子方弃中土，远至阳月，奸诡成隙，强弱相邻，官粮避而不通，黄鱼去而不返，加上战事又逢机井流离道路，辗转死于沟壑，时有七八。于是相聚草泽，如为毛而起，大则跨州连郡，称帝称王，小则千百为群，攻城略邑，流血成河川，死人如乱麻，吹者不及西海，食者不黄一子，茫茫九州都成迷路之场，惴惴黎民尽冲舍使之耳。四方万里告急文书接连不断，还说是鼠窃狗盗，不足忧虑，上下相盟，不肯忧乱，朕浮游之语，穷长夜之乐，土崩鱼烂，恶贯满盈，普天之下莫非仇敌，左右之人皆为敌国，终不醒悟，同于妄疑，遂以万圣之尊死于匹夫之手，一诏无感恩之事，九州无秦王之师，子弟同被诛杀，尸骨抛弃未掩，社稷颠覆，本之灭绝。自从有文字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宇宙崩离，生灵涂炭，丧身灭国，未有如此之甚。书说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患。传说吉凶由人，妖不妄作。又说兵由火也，不及将自焚，观随世之存亡，此言有验证了。恭帝年在幼年，遭家多难，一人失德，四海土崩，群盗风起，豺狼塞路，南朝遂亡，刘志不归，既逢百六之期，亲见树中之韵，讴歌有属，声中便响，虽享不尊尧，顺之际，岂可得乎？